圣诞平安，父亲节快乐。到底做父亲的今天快乐不快乐啊？真的很快乐。母亲节过了不久哦，其实真正快乐不是父亲不是母亲的，我发现是餐馆的赚大钱了啊，其实应该父母亲生的孩子煮饭给爸爸妈妈吃才对哦。啊，你说对不对？啊，那对的话你照着去做啊。我读过一本书，它里面有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做了爸爸才学习做爸爸。这句话很对耶，你不是学会爸爸才做爸爸的，你做了爸爸你才会学做爸爸。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我们是做了牧师才开始学做牧师，做了长老才开始学做长老。你不是学会做长老来做长老的，有没有长老训练班毕业的？毕业完我们做长老没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懂，但是当你担当的到了那个职位，到了那个位置那个位分，你就慢慢懂得哎，来学。哦，我以前以为读完神学出来我就可以做个好的传道人了，其实两码事来的。神学院所学的跟工厂所面对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拿着很多东西以为照课本来去对也不对的，哪些讲义哪些功课其实不管用的。对不起啊，你们还是去读神学吧我发现是要学很多东西啊，感谢主。那今天我的题目叫什么？四个字，借势以后。怪不怪啊？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其实解的圣经不止四个字，还有几个字的，你们还没有读，我们打开圣经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比较完整啊，哦，打出来了啊，哦，谢谢啊，拿一起来读。借势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够了。借势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定大大的赐福给你。这件事之后，简单来说，神说我大大的赐福给你，可见这件事重要不重要，以致神可以应许说我赐福给你。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当然不是十五章所发生的事，这也是以后一说发生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上面第几章啊？是四章的事情。所以读圣经你不懂原文不重要，不懂英文也不重要，一定要读什么文？上下文。对了，上下文哦。那么上文讲什么你就回去看看圣经咯。那现在不要看了，我给你听啊。那上文跟下文前两段十四章跟十五章有个密切的关系，中间的连结就是十五章第一节，借势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了。可见借势是什么事啊？十四章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哦，我们人生当中会造一些事情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发生一行改变我们一生的？想想看，借势以后我整个人生不一样，借势以后我整个人跟人的关系也不一样，有改变，可能会变好，可能会变不好。借势以后神说我赐福给你，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好事啊，对不对啊？你那亚伯兰撒谎的时候，神有没有说我赐福给你？有没有？没有，在撒谎的时候没有。但是当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神就说我赐福给你。发生事情，这些事情影响很大， 我不晓得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发生事情，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有没有可能发生事情影响整个教会的？你知我知大家知，四家都有，五家都有，很多教会都有，我认识很多教会都有啊。最近我们常去 Mountain 一个教会讲到 Mountain 这是什么教会啊？以前三井城那个什么中国教会，哇，发生大事情。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牧师，所以几乎我们五家的传道牧师都去哪边讲台，我说干脆的办讲台给你好了。为什么？他说哎呀，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教会有没有啊？有。我发现哦，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要埋怨，不要咒骂，也不要责备。我感觉有个正确的态度，说神有没有借着几件事情让我学什么功课，那是正面的。神透过这个事情我能够学到什么呢？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教会，神让我在这个教会事情中我学什么功课，也许发生在我的身上，神让我不要只陷入在是非黑白里面，那些神让我到底学什么功课。我上复活节我在菲律宾领会，是我以前牧养的教会啊，里面他是今年是大家庭的夏令会，他每五年有一度是全教会联合的，平常只是分开的，平常就是中文有中文，英文有英文，青年有青年，分开夏令会。但是呢，五年一度的就是总的联合，做个好大的地方，很多人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九十周年，那九十八十五周年，每五年哦，那个大年呢就会联合退休会，所以今年就联合夏令会去举行。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刚好夏令会完了，礼拜天就回到教会讲那个复活节的信息。然后礼拜一，或者比较有人请我吃早餐，完回来休息的时候，在下午，我在我房间预备，我忘记做什么探书还是预备信息，忽然间房间摇动。有没有听过复活节的时候菲律宾大地震了？有没有听过？没有，因为太多地震了，没有什么新闻好讲。然后后来我发现的是6.5级大地震耶，好厉害耶。所以摇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菲律宾住了十几年了，所以常常有地震都经验过了。但是哪一天很特别，它摇很久，而且摇的时候呢，初初是这样摇的，很快就变成这样摇的，好厉害，会变调的。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地震都有属灵意义在里面的啊，先是这样摇，后是这样摇，这是什么东西？十字架，对，那地震都有十字架的。为什么？那我初初是坐在哪边，摇不对劲啊，不停哦，或者站起来了啊，站起来我扶着我的凳子。所以我告诉你，地震的时候马上应该躲在哪里才对啊？就在桌子下面，对不对？而且这书桌下面，对不对？但是牧师一地震的时候一离席，我就人就糊涂了。我摇扶着那个椅子有用吗？没用的嘛。这我抓得紧紧，我以为抓得紧就很好，有用吗？没用，人都糊涂了哦。摇了很久，后来慢慢慢慢停下来，那电就没有了，电就停掉。后来就发现，我看外面哦，没有什么动静哎。哦，礼拜堂刚好装修，因为九十周年嘛，装修得很漂亮的大礼堂 remodel 啊。那么下个月七月份就有大庆典，要请我回去了，下个月嘛的庆典。然后呢，看见没有什么事情。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有个大楼已经这样歪了过去了，躺在旁边，好像一个男女朋友谈恋爱一样，头歪过去了。那这样的话，那栋楼能不能住啊？就这样歪，能不能拉过来，拉回来的？不行哦。还有呢，那些大楼楼上有游泳池的，它的水都倒下来了，好像大瀑布一样。你说那个力度很大哦，那个摇的时候，我有 video 拍下来哎，那拍了那个都人都吓死了。还有个 supermarket， 本来四层楼的， 变成两层，倒下去。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其他楼都没有倒，叫他那层楼倒。为什么？因为他偷工减料，两层的地基盖四楼，那后来一个地震神说我还给你两层。那里面那个时候是五点多的时候，所以 supermarket 里面好多人，那个 supermarket 死了很多人在里面。有对夫妻更悲惨，丈夫开车将太太跟孩子放下来去买菜 supermarket 买菜，他几个 parking 一 parking 的时候，这个楼就倒下来，所以明显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就死在里面，很难过。弟兄姐妹看见，然后礼拜堂的店也没有了。后来感谢主，他们连夜修理，所以第二天的聚会可以照常来举行。那一个这样的摇动，弟兄姐妹学了什么功课？对我来说，我发现原来人的生命可以转眼之间就可以没有了。你说那个人那个夫妻如果买菜，他知道这个大厦会倒的，他去不去买菜？早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人都会讲早知道，对不对？很多事情你就不知道。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科学多么发达，还不能预测什么时候有地震，我们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我学到功课，原来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借势以后，到底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借势以后，神要亚伯拉罕、亚伯兰学什么功课？那么前面讲什么呢？所以第十四章，我后来慢慢去看的时候，得回去慢慢看啊。详细情形我告诉你，就说当十四章发生什么呢？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有个侄儿叫做罗德，跟他一起出来。罗德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他跟着这个叔叔出来，他也赚大钱了，他赚了很多钱，而且养了很多牛、很多羊、很多仆人、很多婢女，他也人口很多，成了大的富户。有一天他们的工人在吵架，在争吵，因为钱财太多，他们容不下。有没有发现呢？很悲惨哦，因为钱财太多，所以容纳不下。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钱还可以容纳得下，钱财太多反而容纳不下。有没有发现没钱的时候还相亲相爱，有钱的就怎么样，就相亲相害，容纳不下。所以他们的争吵了，亚伯兰对罗德说，我们不要争，我们是骨肉之亲。那这个字很有意思，我们是骨肉之亲，不要分，我们不要争。他发现不对劲了，人口太多了，钱太多了，不能再相处在一起，我们要分开吧，他分开吧。所以他跟罗德来分地，但故事你知道哦，开始罗德去分，他给罗德先选，你去东，你去左边，我在右边，你右边，我在左边。那罗德一声客气都没有，他看见那个加拉底那个平原很好，神还没有烧灭索多玛之前，像耶和华的院子漂亮不漂亮啊？神的花园很漂亮哦，他的选了那个地方。这些照理由哦，应该是叔叔先要选的嘛，叔叔让给他，他也不客气，他假装一下也好嘛，哦，叔叔啊，还是你先、哦，对不对？他没有。我选了，再拿最好的拿去了，再拿去。那么神也恩待所多，恩待这个罗德，亚伯拉罕，后来神马上赐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出来，你举目看看，凡是你看见的，东南西北，都是你的。我还记得寇先都讲过这个故事啊，那个属灵的数学，他让给罗德一个方向，神是给他几个方向。四个方向，东西南北都是你的，他让一个方向，神给你四个方向。说亲爱弟兄姐妹，在神的眼光当中，退让的人有福了，神不会亏待的，神赐福给他，恩待他。感谢主，那个时候亚伯兰没有近视眼，也没有老人痴呆症， 他不像我们。神说你看，不是你走过才给你哦，不是走过才给你哦，眼睛看见都是你的。后来如果神赐给我就糟糕了，给你看，对不起，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就 不给你咯。那亚伯兰哦，那这么大年纪还看得很清楚，哎，那神都给他了，丰丰富给他。那后来不久罗德所住的地方怎么样，慢慢靠近索多玛。后来四王跟五王打仗，索多玛王跟这个俄摩拉王就输了，连罗德也被人掳掠去了。然后亚伯兰听见这个消息，就连夜带着318个壮丁将罗德救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两个王也遇见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麦基洗德王，来遇见亚伯兰。亚伯兰就对这两个人有不同的态度。那这事以后呢，就是发生在三个人的身上，这是四章的，一个是罗德，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麦基洗德。那从这三个人的身上看看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再回头看他对亚罗德做什么事情。分地的时候他让给他，然后当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亚伯兰怎么做。亲爱弟兄姐妹，读圣经放点人性进去读。如果你是亚伯兰，不是你我了，如果我是亚伯兰，我会怎么讲？活该，天有眼，报应，谁叫你选最好的拿去，慢慢靠近索多玛，人家打仗的时候连你都遭殃。所以说圣经说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好鼓掌。亚伯兰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反应？没有，他带着他最精壮的318个兵丁去打，抢回来。哇，他蛮会打的，你记得吗？318个人能够将四个王都打败，不错，功夫蛮好的，他打败抢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我的侄儿罗德，我们是骨肉之亲，他将他救回来。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学什么功课？我再想一想，有一天一个得罪过你的人，得罪过你，他遇见难处，你怎么反应？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反应？我们基督徒说感谢神，神替我伸冤啊，是不是啊？其实我告诉你，从罗德事情我发现，当，对不起，我暂时用这个字啊，当你的死对头遇见患难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神借着他来考验你？有没有可能？我们属于主的人，主不会放过我们的。主借着周遭发生的事情，也是对我灵命的一个考验。如果我也幸灾乐祸，我说活该，该死，我告诉你，那我们跟他们也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亚伯兰不是这样，听见这个困难，连夜带着最好的兵丁将他救回来，将他救回来。这就是亚伯兰宝贵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该学习的地方。我在马尼拉很多年，有些弟兄就跟我很熟，有一年那几乎每年都请我回去领会。但是初是因为有分裂，就回去做顾问，帮助他们调解一些事情，后来慢慢都好了，稳定下来。十年70周年的时候分裂，80周年的时候慢慢都调节好了，现在今年是90周年。那我记得后来他们都请我回去跟他帮助长子们一些弟兄姐妹训练一些领会，各种都有，每年都回去一两趟。但有一年很奇怪，主日崇拜的时候总有几个人在大门口，那个衣服挂着一些字，牌子架着一些人的名字，写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细看之下是攻击人的话。我不知道如此，当我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塞给我一叠的纸，是影印纸。有天我回来在宿舍，在我巫师房看的时候，他打开看，原来是一大堆都是攻击人的话。 那后来发现这些没有签名没有字的信我最讨厌的，因为我们叫什么信呢，无头信，是不是写的这些信我就丢在垃圾桶，每次回去东西一大堆给我看。后来我问什么回事，牧师告诉我，因为有个长老得罪了他，所以那个人不放过那个长老跟他全家跟他的生意，所以每个主力都在门口，两三个人就举牌来攻击，来攻击几名道圣然后道信人来攻击你。我说这样不行耶，你是个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教会这个样子啊，没有见证。如果外来讲人不懂得来到这里看见这个光景好不好，不管你谁对谁错，这是没有见证，对不对弟兄姐妹，很破坏。那我说如果真的不行交给法律去处理啊，那我还很严格，请警察来抓他，那这屡劝不听的话，那他说好好我们再处理。结果第二年去的时候还是如此，他们心很软，也许是神拦着他们，不他这一招出来弄到警察来抓不好看，他们就忍住忍住，一年两年的过去，然后连富人家这些人都不见了，这些人不见了。我问为什么呢，后来这个长老的妹妹告诉我，因为这几个人里面有个做带头的，他遇见法律上的问题，他找不到好的律师替他办了，所以他就请教这个长老，他没办法走投无路，所以找一个他攻击的人，因为他做生意认识很多律师，能不能介绍个好的律师帮助我摆平这个事情。他已经非常厚的脸皮来求他。我问你，如果你是那个长老，你帮不帮他？很大考验哦。后来这个长老帮助他，真的帮他找个好的律师跟他摆平了事情，从今以后这个很不好看的门面不见了，乖乖的，而且那个无头信不再收了。我说给早已经不要分了嘛，浪费钱，对不对啊？其实这个事情这个长老没有告诉我，是他的妹妹告诉我的。我说你哥哥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一个人得罪你，你可以铲除一个敌人，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但是他这个人很好，他不单铲除一个敌人，还多了几个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希望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着荣耀。还有个教会在三藩市的，我很多姐妹见证的，不晓得是年纪大了，有很多时候做台语啊，是闽南话，我们做鸡婆啊，不是太八卦了，就找很多事情找我。有天有反反是一个教会，也是几个人攻击教会，攻击完了就走了，就走。后来有一天，其中一个攻击的弟兄，蛮熟，我跟他蛮熟的，他就回来，想回来那个教会。后来教会说，开长执会，有人反对，不给他回来，所以就不准他再回到教会，因为怕他回来再做卧底，不给他回来。后来我说糟糕了，你应该给他回来呀、啊！你不问我，早点问我，我一定给你意见，这个人一定给他回来。当然看他离开教育什么原因好好处理一下，有智慧一下，有一天他可能是教育的好童工，有一天他曾经是好童工，一点误会他离开了，有时候怜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个得罪我们的人有天回来释迦，我们欢不欢迎他？没有意见。很大的考验呢，弟兄姊妹，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以我的态度，我是欢迎他回来，但是看发生什么事情好好处理一下，不是说马上回来就回来，来聚会没问题啊，来聚会来这里参与侍奉没问题啊，当然职位是慢慢再说，明白我的意思吗？侍奉没有的聚会没有问题，甚至罪人都可以来聚会，为什么一个肯悔改的人不给他回来呢？一定回来。那我是这样看，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都给人得罪过，我问你，我做牧师这么久， 有没有给人得罪过？我有没有得罪过人？请问是一家的老同工，我没有得罪过你，从实招来，寇长老，我得罪过你没有？没有，有，我跟寇长老有一次有意见呢，不，第二天我们就好和好如初了，我们就很好，不敌不敌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请我来讲道。我同工之间，我告诉你，除非你不将你真我流露出来，当你真流露出来，一定会有一点点小冲突，不，除非你虚假了，啊，好啊好，什么都好都好，在背地里就骂你，这个是虚假的，我不喜欢。那我们在真我，真我表露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啊。你问夫妻是不是一样？谈恋爱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俊男美女好得不得了，试完得不得了，天下无双。一结婚之后玄灵不露，毕露了，原来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真我出来了，那时候真爱才开始。弟兄姐妹，罗德对亚伯兰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很多不尊敬的地方，很多不是的地方，但是一旦他遭难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表达出神那种的怜悯，神那种的饶恕，我感觉很重要。我在教会讲个主导文，每一节圣经就讲一篇，每一节圣经讲过一篇道，讲的十堂道，其中有一节圣经我以前不懂的，主导文你会念哦，会背下来，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你详细就读一下圣经，你先求神免我的债，然后好像我去免了人的债，那神是照着你去免人的债来免你，先免你。我就是不懂，后来慢慢先我预备一个道的时候，神开我的眼睛，我就发现原来我不饶恕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时候，我还没有去体会神对我的饶恕。意思说，当我去实践我的饶恕的时候，我才会体会什么叫做神对我的饶恕，从你的饶恕里面去体验神的饶恕，原来是如此。我们不能够说神饶恕我，转过身来我不饶恕这个人。记得耶稣讲过比方吗？那个人欠他的主人很多的钱，十万，但是他出来遇见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都不放过他，所以他还没经验主人对他这个大的饶恕，所以主人说这样如此，我在家里关起来。所以主怜悯我们，当我说主啊饶恕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一点仇恨都没有。我记得菲律宾有个牧师，我给他对我帮助很大，他也不是讲，有去讲道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心里还存着仇恨不饶恕的话，那天我不配领圣餐。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一说神啊你饶恕我，但是我不饶恕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不饶恕我的配偶，那我说得过去吗？你还没有饶恕，所以那天的圣餐你不要领受，除非你从心底里面将这个饶恕打开。所以有一次我就用这个来在菲律宾勉励弟兄姐妹，主日完了，那个姐妹打电话来，牧师我今天没有领圣餐。我说为什么？你说的有仇恨的不领圣餐，我说你怎么伟大，宁愿不守圣餐都不饶恕那个人。我说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我的亲人，想起他我的气得半死，他是教会的执事，竟然在家里面打太太。牧师你知不知道？哈，我说我不知道，告诉我好了。我说让我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不要牺牲太大，你还是要守圣餐哦，但是你还是将仇恨拿走，饶恕他。那我们神有他的方法来摆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你去对付他，不需要哦，他就怜悯我们。那亚伯兰他学到这个功课，他明白到这个事情，他就怜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如果有什么放不下的话，我很多时候会失去了很大的喜乐。你晚上睡得着吗？昨天晚上如果睡不着干什么？属羊还是属鸡？属羊属太多不好，羊太多会贪爱世界，要少。如果晚上睡不好，想想看 明天起来跟谁道歉？有没有人我需要道歉和好？人不快乐有很多原因。我读一本书，读过几个字很有意思。人不快乐离不开12个字，后来看完我加多3个字，离不开15个字。15个字，第一个就是放不下，很多东西放不下。第二呢，想不通，想不通。还有第三，看不透。第四个字，忘不了。有没有忘不了？眼睛一闭起来，那幅图画就出来，忘不了。还唱了首歌吗？不了情，忘不了。我们哪一代的人都会讲很好听的歌啊，忘不了。还有我加多3个字，输不起，很多输不起。你喜欢看 Warrior NBA 冠军大赛吗？今天连输了是赢啊？输了。告诉你，人生不可能每一场都是赢的，有时候会输的。今天会输了，可能很多理由你输了，但是人生如球赛，你要输得起。不是有没有输，乃是要输得起。我们世家要输得起，我们世家要忘得了，不要忘不了。一想起就气，我告诉你，你是最大的损失，好吗？为什么不快乐啊？很多原因啊。第一个什么要素？放不下，想不通，看不透，还有忘不了。最后你输不起。对不起，我用一个这样透语，不在乎人生哪一副好牌还是烂牌，人生的好本领就是将一副烂牌打好它。我不是教你打牌，乃是说人生如果抓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生，能不能让他活得好，我才需要靠主恩典胜过很多功课。亚伯兰他学会这一点，就说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他遇见的人。第二个他马上遇见的，回来的时候遇见索多玛王。索多玛王，索多玛什么意思啊？索多玛就是这个字，就同性恋的同义字，索多姆，这是一个基尖的。对不起，我就解释给你听哈。其实同性恋不是新时代的情况，有人说同性恋是 new lifestyle， 我说旧的不得了，创世纪就已经有，而且老到什么地步，神用火来烧灭这个城，不然的话 A 早已经蔓延了，神要烧灭这个城。但是还没烧之前，这个索多玛是美得不得了的地方，索多玛吸引了罗德去。今天罗德因为要救罗亚伯兰要救罗德，所以索多玛王都得到好处了，他都被救回来了，他的人都被救回来了，钱财被抢回来了，什么都有了，让他出来迎接亚伯兰。他告诉亚伯兰，钱财你可以拿去，但是人口归给我。原来那时候打赢的，你打仗打赢的话，人口财物什么都是你的战利品，什么都是你的，人也是属于你的。不过索多玛求情，这个人给你这么多干嘛？你的人还给我了，钱财你拿去吧，一个很多钱财。我问你，亚伯兰怎么回应索多玛王？一根鞋带，一条线，我都不要你的，不贪财。这是他该拿的，但是这个跟罪恶成索多玛有关的，一分钱我都不要，免得将来是人家说你让我富有，我要靠神的恩典自己富有，不是让罪恶的臣让我富有。最重要一点，圣洁跟污秽分得很清楚，是我不是我，不干净的钱财一分都不要，不贪财很重要。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什么都贪，不但贪财，还贪名、贪利、贪权、贪势，什么都贪。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见一个地区，如果选总统也好，选高官也好，人必定将他不为人知的秘密抓出来，通常都抓到的，抓到离不开两件事情，一个是情欲，一件是钱财，对不对？都抓出来。很可惜，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袖也免不了这些软弱。我常讲撒旦好厉害，有三件的罪恶试探诱惑，任何做领袖的人都要非常的小心，不管你是宗教的、属灵的、俗世的，离不开一个是钱财，一个是权柄，一个是情欲，离不开的。你去看看，有如果有一天总统提名，你看哪些人在后面去抓了个人，有什么毛病可以抓出来，哇，抓到了就大字标题来攻这个人，以至他下台为止，就是如此。打开报纸，打开新闻，你看，不单世界是如此，连宗教、连教会、连牧师、传道、长老、知识都有。好可惜，弟兄姐妹，离不开这些诱惑。贪，什么叫贪？不属于你的你拿去就是贪，不属于你的钱你拿去就是贪，不是你的权柄你拿去的占权揽权就是贪，不是你的老婆拿过来的就是贪，明白意思吗？有个老婆很有智慧，一个太太很有智慧，这个丈夫生病什么都 不没有胃口就吃，他说你生病煮些燕窝给你吃好不好，不要，不讲话。我说什么好东西给你吃好不好，不好，买个好的电影给你看好不好，什么没回应啊。最后一招太太说，为你找个小三好不好，丈夫忍不住了，现在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还行吗？他说，太太说，我就是最了解你的人，起来穿衣服轻便一点，我叫去带你去找小三。那真的起来了，穿好了，开车送他去，然后走了很久，这个弯来到一个靠近郊外的地方，就停下来，下车给他一瓶水，一只拐杖，前面有个小山，去爬吧。所以太太不是教你一招啊，那招什么不对劲，说我带你找小山，这边很多嘛，小山哦，很多。我告诉你，人就是一提起这个贪恋就起来了，不是你的，是贪。所以主怜悯我们，尤其有一个小城镇，有个啊不是牧师，他是代职侍奉的这个这样的人、啊、去讲道，讲完道的时候，哪天他那个小城镇不需要什么开车，他要坐公车去上班，那他。付了钱找了钱的时候，他找到座位里坐下来一看，诶，那个司机找多了一块钱给他，他就慢慢再走回去告诉那个开车的司机，他说，诶，你刚才多给了一块钱我还给你。那个人怎么说啊？我故意给多你一块钱的，我在道后进来看你反应怎么样，我故意给多你，因为你昨天在我教会讲道，你的题目是不可贪心，所以看见你上车我就很高兴，故意找多你一块钱，我就在道后镜看你的反应怎么样，你不错，你说不可贪心，你真的钱还给我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就门说说嘛，可以买东西你小心哦，特别我们做牧长的哦，很多人看见我们了、哦、啊，长老你插队呀、啊、那么不得了啊。但是去 Las Vegas 也小心哦，你看试看这不认识的，手一慢下去了，你说啊，说什么歌你在这里啊，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小心，我们不要贪很重要。有统计说很多人去旅行啊，大概有60%-70%的人会拿 hotel 的东西回家，以前很多，最近比较少。以前小时候还问我，我说这个你说抽烟的烟灰缸能不能拿回家，我除非你抽烟呢、啊、能不能拿回家的，肥皂能不能拿回家，牙刷能不能拿回家， 应该可以哦，这个哦。有人还问我，枕头可不可以拿回家？毛巾可以拿回家？不行啊，有些人就以为我付了钱了、啊，你不拿白不拿，就拿回去了。有些人很贪心的。有天我去夏令会啊，我看见一个人拿个大毛巾出来，那个大毛巾是 Holiday Inn 的。你以为你家是 Holiday Inn 的？很明显，那个毛巾是偷来的，不是他的，对不对？我有年回香港，我的弟弟告诉我，哥现在的人的旅行社 hotel 很聪明，你知道吗？很聪明啊。他说，当那个旅游巴士还没开之前，旅行社的机员的上车了，用麦克风讲话。各位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哦，我们 hotel 里面很多都有价钱的。比方小毛巾一条3块钱，大毛巾一条10块钱，然后什么什么几块钱啊？多少号房间拿了大毛巾，什么号房间拿了小毛巾，可能你们忘记付钱。如果你们感觉喜欢的话，先去柜台付钱，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请你退回我给我们，我们收回来去、麻烦你们。他们乖，哎，对不起， 我不喜欢这个毛巾，退回去啊。现在说很聪明，这一招也不错哦，让你好下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贪要做怜悯。今天父亲节，我们有贪心的父亲，就有贪心的孩子。有天有个儿子给教务处请去大训话，为什么？爸爸要请来，爸爸请来教训这个儿子。为什么要教训他？他偷了同学的笔，那爸爸你好好管教他，在学校不能偷同学的东西的，知道吗？现在警告你，下一回的话就记大过了哦。后来离开校务处的时候，爸爸很生气，你为什么，你这么不出息啊？为什么还要偷人家的东西啊？爸爸在公司拿这么多笔回来，你不够你用吗？我拿很多笔给你还够用啊，那还去偷，不出息。那他儿子是偷的，那他呢是拿的。我们很多时候有没有在公司拿东西回家？根据统计，30%-40%的人通常都拿公司的人回家，不是你的。还有你读书的时候借人家的书去参考，参考了毕业了做事的，除了老婆生了儿子的书还在你家里，参考一下，看什么东西不是你的，要清清楚楚，要廉洁，做一个不给有把柄人家攻击我的人。我感觉今天的人在该拿不该拿的事情上面不够清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去拿了就是偷。这给我们一份，不论1块钱也好，100块、100万，就做怜悯我们，不是你的都不应该拿的，就做怜悯我们。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个免得牧师软弱试探，所以通常牧师都不管钱的，我们都不管钱，不摸钱。但是我在菲律宾，我在主任牧师的时候，当然我也不管钱，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我有一个很好的长老，我做讲教会主席，他是我的副主席，那一定主任牧师一定主席的，没有轮替的，就是你。那副主席呢是会轮替，那这个副主席做了很多年，都是我最好的长老。他知道我们教会大，很多人会来教会找人拿钱，那个人想讨饭啊，说牧师你不要弄你的钱给他，他就用教会里面一些经常费里面拨了2万块给我，撇手2万了，不是美金了，撇手2万也蛮多的哦。他说2万块给你一年，那打用这些零零碎碎，有人来你自用吧，你自由去使用吧。我问你，一年2万块对我来说是不是很大的试探？不需要报税，不要报告的，不要收条的，去什么用什么，你不需要告诉他，就是给你用。我能不能说救济我的太太跟师傅去吃顿饭，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大可以用的，我不需要跟他报告的。所以2万块在我的抽屉里面很大的试探。我感谢主，多年来我没有一分钱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都是用在那些需要帮忙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我因为神给我这个能不能说是一个试探呢？我也不能说，神对我一个考验，你好好能不能好好管理你的钱财，就说怜悯我们，我需要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力量去讲道，不然我没有能力讲道，对不对啊？我告诉人不要贪心，我自己就拿个钱去吃饭，就说怜悯我们。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是麦基洗德，这个人圣经只有一次的记载，就是创世纪。后来圣经在引用他的时候，叫诗篇跟希伯来书引用两次，来代表预表耶稣基督。他是麦基洗德，他是一个祭司，出现一片，他拿了食物来换来接待亚伯兰，但是亚伯兰倒将他的钱十分之一就奉献给他。从今以后，后来犹太人十分之一就成了一个标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标准的，十分之一他自己动出来。坦白说，那个时候也犹太人还没有，但是犹太希伯来人的祖先还没有以色列国，什么都没有，律法什么都没有，那他自己心里面有个律法，对神有个准则在里面，十分之一给神。后来摩西定律法的时候，就用亚伯兰这个十分之一作为以色列人当纳的十分之一。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该拿的不要拿，但是该给的应该给，做个钱财的好管家，这是亚伯兰最美的地方。神的物要归给神。现在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好好管理好我的钱财，因为我是一个管家而已，什么都不是我的。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不是我的。我上两个礼拜的教会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一个希腊王曾经非常的强盛，有个王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年轻33岁就打遍天下，他跟耶稣同年的，不差太远哈。33岁，他没有敌人跟他打的时候，他后来死了，死在什么？他死在放纵情欲来死的。死的时候，他吩咐人他的棺材钻了个洞，还记得故事吗？再来伸两个手出去，由他的城市里面游一大圈，他告诉人我两手空空离开世界，那也蛮恐怖的哦。棺材伸两个手出来他就告诉人。没有带任何东西能走，两手空空的走。这弟兄姐妹，地震给我学了功课，人生里面很多功课，很多功课要学习。也许离我的生命有一天不在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还在的时候，好好做个钱财的好管家，你知道吗？当你能够用的时候是你的财产，你不能用的时候那是你的遗产。你能不能用？现在是我的财产，好去用。亚伯兰留下一个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一个奉献的例子，给我们去学习。不在乎多少，在乎全心全意给神。我再说，不因为世家需要钱，请我来讲道。我们需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坦白说，谁不需要钱？要不要？需要。但是我告诉你，钱是一回事，神怎么说啊？金是我的，银也是我的，饥饿不需要告诉你。在弟兄姐妹，教会里面钱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你想想看，教会里面如果钱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不是大嘴巴啊。你想想看，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你看什么事情钱不能解决的，那才是大问题。就是帮助我们，那钱是神的，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神怜悯我们，他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我们，但是他需要我们做从钱财忠心的好管家，他就怜悯我们。亚伯兰做到了，所以借势以后神就赐福给他。那归纳这三个人，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他对罗德不跟他计较，不跟他算账，你需要我伸出慷慨的手帮助他。 他对索多玛不贪求，他对我麦基洗德不保留，这就是亚伯兰。这事以后神就赐福给他，该要的就要，该拿的就拿，不该拿的一分钱都不要。还有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你帮助的手，那个时候才需要你。特别是有些时候神借着那个人考验我的灵命，考验我的人性，考验我的品格，就是怜悯我们。耶稣基督怎么对待我们，我们怎么对待人，怎么得罪我的人，就是怜悯，让世家成为一个爱的场所，像亚伯兰一样。一件事情之后，神就要赐福给我们，但我们都学到功课，不要辜负神对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在这里，虽然你曾经允许我们有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深信这是你准许的，让我们在其中，我们大概学到什么正面的功课，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不容许撒旦有任何在攻击的地方，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是你的。求主用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牧长，每个传道人，每个执事，每个同工，站住我们的岗位，好好做个忠心的好管家，那么所讲所言能够讨你的喜悦。无论人怎么对待我们，让我们有主耶稣那个宽大的心来容纳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主，我们求你怜悯，求你赐福世家，赐福我们所有牧长，让我们有你的心肠去对待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吸引周遭的人要归向你，让他们知道这里有神可拜，这里有爱可以感受。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